书接前文，圣婴死中得活，全仰仗着铁牌道诸葛山珍，没朋友是不行的。就得说圣婴人缘好，再也说明这是天意啊，不该着死。那么究竟凶手是谁，不但圣婴心里清楚，诸葛道爷心里也清楚，只是没往外说，因为事关重大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补叙一笔，诸葛山珍和飞天玉虎蒋波方怎么来的，怎么来的这么晚呢？旁人都早到了，他们姗姗来迟，这里边有段插曲，咱必须得交代清楚。说这话三年多以前，圣婴呢请了假回家探母，昆仑峡走了。一开始啊，镖局子的人没料到这事儿，大伙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认为圣婴呢十天半月就回来了，结果一去不回头，长了谁都猜到圣婴是借故走的，大概不想吃这碗饭了。什么原因大家都清楚，圣婴啊干够了净摊上不幸的事情，所以这个人呢心都散了。蒋伯方等了一个多月，一看三师兄不回来了，垂头丧气。蒋伯方一想，我哪儿去？我呀回万户山松竹观找我老师去吧。因为蒋伯方这个人性情孤僻，不累跟别人相处，就这么的他回到松竹观。金谷圣人爱莲池一看五徒弟回来了，非常高兴，问他你怎么回来了。蒋伯方从来不说谎话，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爱道也点了点头，是啊，你三师兄有点厌世了，随他去吧。那么你回来还走吗？蒋伯方说，我不走了，我觉着没什么意思，还不如陪伴老师。就这样蒋伯方住在松竹观，除了陪老师闲谈之外，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功夫上的。蒋五爷就这手好，学了我不厌，我就得往里钻，要精益求精。要不蒋伯方能力怎么那么大呢？除了自己条件好之外，有位名师指教，跟他的专心分不开。这蒋伯方真练，全力以赴攻他这条大棍。艾道爷当然是高兴的，有时候就随时指点你哪个地方练得不对，哪块功夫不到家，哪块欠火，这一提示蒋五爷就明白了。这三年的时间，蒋伯方这个棍子又提高了一大块，这功夫比以前还棒。幸亏他二次学艺，到了后文书，蒋五爷苦战碧和僧，那个碧和僧叫雪炼金刚啊，谁是他的对手？全给造趴下了，唯独蒋伯方能盯得住，跟这次学艺有绝对的关系。那么除了练棍之外，蒋伯方就瞎琢磨，我三哥叫神雕将，暗器打的战一绝，我就不会暗器，没学过呀，我能不能抓紧时间也练练暗器呀？就是平常不使用可以防身呢、啊、 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应急。他就把想法跟老师说了，艾道爷一乐，好吧，你既然喜欢，那你就练吧。所以飞天玉虎蒋伯方除了练棍之外，还练习打暗器。他叫铁匠卢给他做了三只镖，做一回他嫌轻，做一回他嫌分量不重。后来啊，他这三只镖随便拽出一只来，有多沉呢？3.5斤。圣婴那镖是金镖，1斤2斤的金，16两一颗，他这好3.5斤一颗，哪有那么大的镖啊？他带的也不嫌沉。五爷一看这还行，这家伙事儿多好，揍上就好不了。暗器啊，得练习准头，这嘛不好练。尽管蒋伯方再聪明，他开始练，所以呢打的不那么准。这么说吧，10回啊，许能打成6回，这就算不错了。艾道爷也乐，艾道爷说：“你练这干嘛呀？你要不嫌沉，你就带着。可有时候呢，仅能应急而已。”蒋伯方乐了，行行，我带着。将来有朝一日呢，见着我三哥，我跟他再好好学学。我就不相信我练不好。3年过了，蒋伯方闹心了。你说在这庙上多清苦啊，素斋素饭不说，他素净有点过劲了。蒋伯方一琢磨，哎呦，三哥回没回镖局呀？大伙儿都干什么呢？特别是那金头虎贾明，这孩子挺讨人喜欢，香武也不错，离开他们呢真烦闷。你看在一起的时候我嫌乱，离开了还真想他们。所以他是唉声叹气。金谷圣人看出来了，伯方，你是不是有点待不住，想他们了？师父您真是神仙，您真猜对了，我真想他们，特别是想我三师兄。既然想，你就去看看吧，我也很牵挂啊。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你到镖局的住些日子，然后再回来。遵命。蒋伯方非常高兴，带了足够的路费，扛着亮银盘龙棍，腰里头带着3只特大号的金镖，这才离开万户山松竹观，赶奔南京水西门外13省总镖局。在路上慌不择路，他这个心呢太迫切了，还不能一步到总镖局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忙中有错，越忙啊越出错，把道还走错了。这一天走到荒山峻岭里头，说什么也转不出来了，翻过一座大山又一座大山，连道都没了，把飞天玉虎给急的，这什么地啊，哎呀，往前走吧。都到了定更天了，这天早就黑下来了，好不容易发现一座村镇，他大步流星进了村镇，得找个地儿住下，得喂喂肚子。结果这小村镇就一家店房，蒋五爷进店一看，好嘛，买卖还真不错，满满登登的，没有下脚的地方。跟伙计一商量，伙计拨了脑袋，哎，大爷实在对不起，您看看，连茅房都要住上人了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近这客人就这么多，您呢实在不能收留。蒋伯方就说吧，说你这么办行不行？哪怕房檐底下，你让我蹲他一宿，你给我弄点吃的， 我临走啊多给你钱。
别，这不行，火早就疯了，没吃的。
他来了这么多人，他也吃，早就卖光了。另外在狼眼底下您怎么蹲着？
这不行，您行个方便吧。
蒋伯方就说，那么这么办行不？你看看附近哪儿还有店房，我不怕远。我这外地人对本地的情况不了解，你能不能指点迷津？
哎呀，我
可以。您呐，往东走，我们这条道是东西道。您出去之后啊，前头这不是大山吗？在半山腰有一座庙，庙的名字叫五道庙。他那庙挺大，有时候吧也收留客人。您要不嫌远，那您呢就上五道庙。您呢跟他说一说，肯定能住下。多谢多谢。蒋五爷转身离开了店房，直奔五道庙。年轻腿快，不到二更天来到五道庙了。哎呦，一看这庙还真不小，红墙碧瓦，周围全是树林。蒋五爷到了近前，啪啪啪叩打门环。夜深人静，听出多远去，开门开门呐，有人呐，啪啪啪啪啪啪。结果怎么样？嗓子都喊哑了，无人答言。这怎么回事？空庙不能啊。最后蒋伯方使劲砸，把里边人给砸起来了。大概里边的人呢睡得正浓，这个不愿意，嘴里嘟嘟囔囔的，沈先生来了来了，你小点劲儿行不行啊？把墙都要震塌了，这咱何苦的？呲牙一声，角门开放了，没大开，开个缝，光亮一闪，是个小老道。这小老道长得胖胖乎乎的，小眼睛，看那样也就十七八岁。找谁？
啊，
小师傅，我是外地人，因为着急赶路错过宿头，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您看怎么办呢？天都阴了，我打算借宝观住一晚上，明天走，决定多给香资，您看怎么？
去，
说得轻巧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五道庙从来不留客人，谁知你是干什么的？
走。
肖师傅，行个方便吧，我实在没办法。真格的，你就忍心叫我蹲露天地吗？
我不管，这烦人呢，我还得睡觉。
他这一说，蒋五爷火上来了，他刚想关门，蒋五爷把这棍子别在里头了，怎么也关不上。
我你成心捣乱是怎么的？
小师傅，行个方便吧，哈！今天晚上你叫我住也得住，不叫我住还得住，
我就不叫你住。
他俩人这一斗口，五爷火上来了，用力一推门，我就得住，咣当，门开了。小老道哪架得住？噔，扑通，来个屁股墩儿。
我你耍蛮怎么的？你想打人吗？
一吵吵，把五道庙的观主给惊动了。这观主啊，大步流星赶到前边，怎么了？你跟谁吵架呢？
师傅，你看看这人不讲理，非要住在咱庙上，我不留他打我。
无量天尊，观主紧走两步，来到五爷近前，蒋伯方的就进了院了。扛着大棍，鼓着腮帮，满脸的怒气。
哦，施主，小徒说的可当真？
蒋伯方是最讲理的人，觉着刚才有点过分。啊，师傅，怪我不对。方才我说了，我是外乡人，因为着急赶路，错过宿头，您现在没地方住下，恳请行个方便。可这小师傅十分固执，说什么也不答应，急得我用力一推门，把他给碰倒了。我不是有心伤害他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老道回过头来，用手指着小老道，混账的东西，无礼至极，施主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住还是有地方的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蒋伯方一看呢，不耍蛮，就蹲露天地了。看来阎王好见，小鬼难藏，这话说的怎么那么正确？当观主的，当老师的好说话，这把门的不好说话。跟着往里走，这小胖老道站起来，把脚门关上了，在背后小声啊骂这观主，观主也是他老师。呸！装好人，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绝对不允许留外人。你要不那么告诉我，我能把他拒之门外吗？我还不知道闲房子有的是。嗯，吃这碗饭难呐。就你能会做好人。他嘟嘟囔囔的，不敢高声。这时候那个观主把蒋五爷让进配殿。蒋伯方进屋一看，啊，屋还真干净，非常宽大。提鼻子一闻，一股香火味，老烧香啊。八仙桌、太师椅子，往里间一看，有木头床。观主让蒋五爷坐下，把灯挑亮。蒋伯方借灯光一看，嚯，这观主长得够凶的，外边天黑没看清，一瞅这家是个大个，宽宽的肩膀，胸脯跟靠俩大碗差不多，一看就知道是练武的。尤其这张脸太长点了，一张驴脸，肉岗子眉毛，大三角眼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花白的胡须，眼露凶光，这人长得挺凶。但咱必须交代清楚，长得挺凶的人不一定真凶，长得善良的人不一定善良，光凭着五官相貌难以下断言，这个蒋伯方心里头清楚。不过这第一印象不太好，你别看他长得凶，这老道是彬彬有礼呀。来人呐，那小胖老道进来了，师傅给客人准备吃喝。下去准备去了。老老道上下打量蒋伯方，咱没说吗？蒋伯方长得漂亮，穿白挂素，面似银盆，剑眉大豹子眼儿，元宝耳朵小嘴儿，满嘴的银牙，你怎么看怎么是个美男子。老道再看看蒋伯方身边戳的大棍，这条棍被灯光一照，锃明刷亮。呵呵呵呵呵，敢问施主贵姓啊？啊，弟子姓蒋。
哦，
您这是上哪儿去？我上南京十三省总镖局。
哦，
路还挺远呐。这样吧，一会儿小徒端上吃喝，无非是粗茶淡饭，
施主，
你就将就点吃吧，贫道还有事，不奉陪了，早早的歇着，明日你还得赶路，多谢师父。你说这老道说话多客气，转身走了。时间不大，那小老道回来了，端着大黑盘子，上头两碗小米粥，五个馒头，两盘咸菜，一碗拌豆腐，就吃这个。人饿了是饥不摘食啊，饱了吃蜜都不甜，饿了吃糠胜似蜜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现在蒋五爷是饥肠辘辘，皮鼻子一闻，和这个香啊，狼吞虎咽，把两碗粥、五个馒头、拌豆腐吃个溜干净，也吃饱了。小老道撅着嘴在旁边看着，蒋五爷借灯光一看，小老道十六七岁，长得胖乎乎的小肉包子眼睛，他不烦人。想起刚才推门呢，把他碰了个跟头，怪觉着过意不去的。哎，小师傅，是方才是我用力过猛，把你摔得不轻吧，实在对不住的很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，明天临走之时我给你留下一锭银子作为赔礼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那算不了什么，他不过客爷，他不怪我。你说这庙也不是我的，前房有的是，您就住一晚上能怎么的？这是他告诉我的，我不是出卖我师父，也不是向你讨好，他拎着我耳朵跟我说不买卡。